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安蒙。
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要接着上次讲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继续讲下去。哎，白健，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做的这个节目是胆战心惊啊，但是好像啊，从网上啊，从听众朋友的来信啊，还有人在听哈、
啊。对啊，感谢主啊，还有人感兴趣。
嗯，这些话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稍微做一点澄清啊。
怎么说？
就是我们世外桃源有一个基本的，你要说它风格也好，你说是我们同工的毛病也好啊，就是会谈到一些具体的事情，一般在讲台上或许不太谈的具体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跟思想有关啊，政治有关啊，甚至国内的实情有关啊。
嗯，
听众朋友啊，看他们怎么听啦，恐怕也有的听众朋友难免有一点误会。啊、觉得说好像我们这个批评过于赞美，对吧？然后专挑坏的讲，不挑好的说。
我就给听众朋友这种感觉吗？
年轻的听众朋友是会有的。
是吗？
因为我们近代的中国经过了很大的变革啊。
嗯嗯。
这个变革呢，甜酸苦辣都有。那看你生在哪一个阶段呢，就决定你对于这个变革所尝到的是哪一部分的味道。
哎，可能就像刚这样的，越在前面呢越没味道，越到后面越像小泉姐妹他们那一代童年可能感觉比较幸福，但是从他进入学生时代到青年壮年的时候，一直是很多很多的运动，很多很多的灾难，可以说
哎，
实际上他童年也未必幸福，童年那个时候也是很多的战争啊，
也是蛮多动乱的，
或者说他这一辈子可能一直到中老年时候才慢慢稳定下来。
嗯，
而我们现在年轻的学生呢，80后、90后的，现在一个大学生都是90后了，对不对？
嗯哼，
一出生可以说生活在这个物质很丰富的阶段，他们对那种历史上的灾难啊、曲折啊，可能没有很多的切身的体会。
至少现在在美国的还在讲话的从国内来的这个弟兄姐妹也好啊，留学生也好，粗分一下最简单的就是64前64后嘛。
嗯，可以这么分。
那六四前呢，又看你跟文革的这个关系怎么样，假如你亲自经历过那些事情，再到六四的时候呢，啊，尤其你人主要是在海外的话呢，可能对于过去的种种呢，就有很深刻很深刻的回忆。那假如你根本就是不要说是文革以后出生，六四以后才懂事的，
就是对六四没有任何印象了，因为当他懂事读书以后，报纸上已经找不到任何关于六四的信息了。
所以你一听到别人提到这些那个苦甘蔗的那一段，你就觉得那个不是甘蔗，我们在中商这个中国的甜甘蔗。
哎，他甚至不敢相信这事情曾经发生过。
可是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个甘蔗苦的人呢，并不是不知道甘蔗也有甜的时候。
那当然。
说这个甘蔗甜的人呢，并不知道这个说甘蔗苦的人他的用心何在。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
对。
这里有一封听众朋友来信呢、他是写给我们主持人的，这应该是一位姐妹吧，他蛮诚实，他也蛮诚恳的啊，我们应该把他的信拿出来念一念，我相信他不介意。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每次听世外桃源就越来越生气。
真的，哇，这让我很吃惊。嗯，
就是表示说你这个离开事实有一段距离了。他说，首先是奥运问题，有人给你们汇报奥运会的民族主义火热，有人为你们传递奥运会上丢人的假唱信息。就天天等着抓人把柄，要揭人家的老底，特别高兴一样。他说，我本人对这些事件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我想问一句，基督徒是否真的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态，或者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啊，他所说的有人报呢，那当然就是网上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尤其是听二山子的节目，听得蛮有意思的，告诉他一些事情，让他有一些做节目的素材啊。那他说，这留言的朋友心态是什么呢？向各位，就像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做节目的人，传递中国丑陋的信息，所以证明圣经上的话语是对的吗？还是让各位了解这些某些人喜欢的信息，用此作为批评的论据呢？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宣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圣经没有必要，也并不需要这样的帮助。如果基督徒满脑子都是这些话的话，那我想还不如世人没有信仰的借口，直接直白评论好得多。
哎，这位姐妹还真的是花了很多脑筋在这上面，有点思路了。
哦，那当然了。白剑，你对于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听了我倒是蛮有感触。
嗯，
我想有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关于信息灵通不灵通问题，现在呢，就是说，老实说，我们跟国内信息实际上是沟通很平常的，特别是网络啊，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国内各种信息，包括新华网啊、人民日报，我们也是天天能够看到的。
而且央视对吧？
哎，对，中央电视台，不管是一台、二台、三台到九台，实际上我们都能够看到。
对，
当然有时候没有时间去看，但是我们更多是看看。我新华网是每天都要上，人民日报也去看一看。
哦，那你还蛮有时间，应该多做几个节目哈。
不是有时间，我现在严格限制自己这个上网时间不要超过45分钟。
哦，那很好的习惯了。很多在国内的听众啊，或者国内的同胞，他不太清楚现在的美国跟中国。那是比天涯若比邻还要近一点，
还要近得多。只要有时候信息，比如说他半夜上网的信息，国内看不到，我们这边是白天我可以看的。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信息呢，并不光光取决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供的素材。
Yeah, 实际上听众朋友所讲的，也就是我们在这边所看见、这边大家所知道、大家所在讲的事情啊。
另外呢，像我们也天天跟国内的朋友啊，不管是各方面的，几乎每天都有密切的联系。
所以这一点呢，是请听众朋友们放心啊。
对，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因为信息各方面信息我们都有。
现在的美国至少在美国的华人，拜这个科技的进步啊，你不要说什么，光是你的上班啊，难得有几个公司稍微有点规模的，是不跟中国在有商务来往的。
对啊，像在美国读 MBA 的中国学生啊，拜这个中国经济发展之福啊，所以找工作特别好找。
哎，不单如此，像我们在国内上班的话呢，你今天做的事情做完了，明天才知道。现在不是，现在是24小时上班，因为中国晚上我们白天，中国白天我们晚上。
对，像我经常晚上上班上到12点钟。
对，
早上一早6点钟起床，赶快查 email， 然后因为国内又是晚上嘛，所以就连轴转的，所以好多事情。
实际上比在国内的时候，对于国内的消息知道的还多还清楚。
哎，那走的多的多了。我们那时候比如说在某一个地方上班的话，
对，
你只能看到一些报纸，听到一些收音机。
对，
那么你其他信息你就不知道。
你就不晓得。
对，
所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才会对一些国外的媒体啊，这个 BBC 啊、 AB 啊很兴趣，是不是？
哎，我们那时候像每天都要想办法听一下那个美国之音，虽然干扰很大，听不大清楚。
但是在海外的话，是你什么评论、什么说法？
哎，我到国海外我就没上过那个美国之音的网站，你知道吗？也没去听过美国之音的，觉得因为美国之音信息量太少，完全没必要去听那个东西。
是啊，而且那个东西往往都是过了时的。
对，它相对来说反而有一些针对性，或者有一定的，
它才稍微有一点目的，对，
还有一定立场，所以我们反而看到很多的。如果一定要这样说的话，可以说，比如说也有亲台湾的信息，有亲大陆的信息，都有，对不对？
对，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我们做节目啊、谈话的风格问题。有时候呢，利用这样一些的小小的问题呢，我们就是调侃一下，或者说我们自我解嘲，我们经常拿自己开玩笑，对不对？
还好，我喜欢拿小贝开玩笑，小贝喜欢拿二三子开玩笑，二三子喜欢拿蒙哥开玩笑。
对呀、啊，就是说我们也喜欢这一种自嘲或者一种风格。这一点我想说明一下，就是说，
嗯，
像在国内啊，也有很多的幽默啊，也有很多的那个，比如春节联欢晚会上经常有的叫做小品节目，
嗯，
经常搞笑的。
是。
那搞笑呢，但是有个问题。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还经常比如说吃一些当官的、啊、在政府官员 啊或者什么样、嗯、弄些他们搞笑，但现在呢我发现有一种风格越来越往所谓的弱势群体上去讽刺的，比如说那些残疾人 啊太胖了、啊、或者讲话口吃的、啊、或者你是河南人啊有口音的、啊嗯、往往拿这个来开玩笑来搞笑，实际上这个反而不健康。但是在美国也看了很多搞笑节目，他搞笑对象经常是布什总统啊，
对，
希拉里啊，某个名人啊，名演员啊，专门拿他们的缺点啊，
嗯，
他们的某些，比如说布什总统老是口吃，讲话不利索，对不对？这个，所以他是在我前天刚刚听到一个 NBC 上面的节目，就是所谓这搞笑节目把这个政治家。
嗯，
希拉里被搞笑100多次，现在的奥巴马被搞笑多少次？但是，
嗯，
在 top list 的是谁啊？肯定是布什总统，
肯定
是现任
布什总
统400多次。
对。
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也有这种心态，就专门拿我们伟大祖国、伟大光荣、正确的我们祖国有一点小缺点，我们拿来开开玩笑、调调侃。
嗯。
我们的调侃、我们的开玩笑，对伟大祖国并没有减损他的一点伟大，也没减损他的一点光荣、正确。
你现在是在调侃还是在开玩笑还是讲真的？
对吧，这个讲话不至于伤人，对不对？不，我们这个讲这个话我想不至于说。
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因为对于吃甜甘蔗的一代来讲呢，
嗯，
他尤其他如果还在国内的话，他听着有点不是滋味啊。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习惯我们这种风格，实际上我倒很喜欢这种风格，我们至少拿一些所谓强势的人物来开玩笑，让我们这弱势人也心里平衡一点，这种对吧？
几个角度，有一个角度就是说，传福音是不是有这个必要这样做啊？这样做是不是像基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到底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嗯。
我想在讲到这些之前，我们还需要声明一件事情，就是世外桃源其实真的不是为中国的听众做的节目。世外的桃源呢，是休斯顿本地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为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所做的一个福音性啊造就性的节目。
我们的主要的听众朋友还是在休斯顿本地，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基本上呢是以住在美国的心态、住在美国的态度来做这个节目。那有的东西呢就大家心里有数，不会以为意，有的话呢说起来在这里的人是绝对不会有误会，在国内的人呢就很难说了。我相信包括休斯顿的领馆呢，他们有一部分的人也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他们有没有听啊？
这不详细讲。
希望下次去拿签证的人不要有问题。
在北美你习惯这样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题目太严肃，问题太尖锐，或者有切肤之痛的一些问题啊，不正面讲也不侧面讲啊，你有点自我解嘲的这样讲。
对，
你是正面在说他，你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基本上是点到为止，那要带入另外一个目的啊。这个在北美，在其他的文化来讲，可以说是有这样的传统。
对，但是中国呢，往往有个伪专者会，就是说在长者啊、专者面前，你就正正经经，你不能够有任何的尝试。对
啊，那至于圣经里面容许不容许有没有这样的榜样，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谈啊。基本上呢，虽然我们可以这样做，就像你在讲说，美国人可以开美国总统的玩笑，不过呢，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规矩，什么规矩呢？在这里啊，白人可以开白人玩笑，黑人可以开黑人玩笑。
对，
黑人讲自己呢，讲的怎么露骨、怎么难听都没有关系。
嗯嗯。
但是你要是一个白人的节目主持人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政界人物也好，一个词儿用的不恰当啊，哈哈，那吃不了兜着走。
哎，这里面还是有个所谓强势群体跟弱势群体的问题，心理上。
他不完全是这个东西，就是说现在其实不只是如此了，普遍这个国际文化，我们就这样讲好了啊。容许什么？容许自我解嘲。哎，这个成语好像应该是说自我嘲解是吧？就搞不清楚了。 就拿我们的节目来讲，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说的话，如果二山子是个朝鲜人，
嗯嗯，
那这个人大恶不赦。如果二山子根本就是从中国来，热爱中国的一个中国人，他自己讲的一切的话呢，
嗯，
那么听众朋友需要对他有一个信心，就是他不见得挑好的讲啊，可是绝对不表示我们在啊，好像对自己的政府、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就是充满了不屑，倒是绝对没这个意思。
哎，可能正好相反。
对，不过你如果还在国内，你不太习惯这种文化的时候，你一听就说你们怎么光挑坏的讲，不挑好的讲？比如这封信里面他就继续说了，他说我的生活周围有善良的非基督徒朋友，有恩爱的夫妻儿女，有善良的老人儿童，有离异的家庭，有学坏的孩子，我的大学迷茫前行的同学，有积极进取的师生，有暖人心的互助，有孜孜不倦的人们，当然也有失足前行的朋友。哎，我觉得他这个文笔的根底很好，你应该请他来做节目啊。
不错，都写不出来现在。
你绝对写不出来，我也写不出来。还没完，他说我的工作有努力踏实的同事，兢兢业业的基督徒，也有滚刀肉的同事，找不到工作的混子，毕业失业的青年。我想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事情，每天也都演着这样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反反复复说来说去讨论介绍这样的事情呢？这就是我刚才在讲的一个情况了。
嗯嗯，
啊，因为有的事情是不用讲大家都晓得的，不要说什么别的啊，也不要说这个北京奥运啊，这个整个全世界舆论对他的评论是非常非常高的，也都是心照不宣的。那个几个体操队的小女孩到底几岁啊，是不用讲了。
不是，还有一个从新闻角度，就是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对不对？
那个就是牵涉到我们等一下要说的这个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讲台上也好，在节目里也好，在讨论里面也好，什么样的比较轻松的话是恰当的。
对
啊，但是我们首先有一个心理因素在里边。当你在中国的时候，就像我前一次也做了一个段子，就讲到说这个啊，从前我听过一个台湾的官员所讲的啊，他在美国做外交官，他整天就是注意《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啊、《纽约时报》上面有没有台湾的消息。
对，
那时候他们爆了一个彰化大火，然后蒋介石死的时候没有上《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他们就觉得很失落。
对。可是在别人的心里并没有这样想，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中国政府它有它很厉害的地方。因为你不要说别的，哪一个政府敢把13亿人口接过来，基本上呢都养活了，还养得还不错，还不少是白白胖胖的。
那至少这30年改革开放取得成绩还是有目共睹。
不管怎么说，你说中国是泡沫经济，中国是靠这些进口的资源，要不然中国自己不可能站起来，美国也不可能自己站起来，美国失了中国也站不起来，对不对？这个都是大家心里面有数的话。有的话
说句实在话，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这一批人都没有办法留学、
对
工作，然后在这生活。
对，但是这个其实是牵涉到一个基本的信任。如果我们是一群日本人在这里专挑中国的坏处讲，那我们真的就是啊，非常非常的不对。如果我们是一群根本来自中国的中国人，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其实比较不会引起像这位听众朋友来信所说的对我们的动机所存的一个怀疑和误解。至少在北美这个地方是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对，
那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我们刚才所讲的啊，因为你所吃到的甘蔗不是一个五味杂陈的甘蔗。
嗯嗯，
我们稍微年纪长一点，或者在海外，或者经历的事情多一点，你所看见的事情就不再是怎么说啊，对于中国的那个纯情啊就不这么纯了。因为那个对你来说呢是一个，就是任何如果说是批评的话就变成说是在抹黑，光挑一些负面的话来讲的话，那这是出于一种听众与我们之间那个文化和信任上的差距。因为我再说这个节目其实不是做给国内的听众听的，是海外的华人做给海外的华人听的，但是欢迎国内的听众来参观。但我们会把它放到网上，因为将心比心啊，我觉得如果我还没有从国内出来的话，我会有兴趣听一点外面的声音，外面的节目，听听他们怎么说。可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可能还不能够很公平的给他们打分数，因为 直到你出到海外来，你可能不知道一个人在海外的复杂心情是什么。
对
啊，绝对不是说不喜欢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啊，至少你喜欢中国菜。
对对，
那当然这个答案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有点倚老卖老啊。你们出去，你们的心情我们不能明白，我们的心情因为你们曾经在国内留过，而且你们现在消息还蛮灵通，所以你说你们就有资格来讨论国内的事情。哎，这个不能再说下去了。
对，
这个是从我们彼此无论是做节目的听节目的人来讲呢，我们必须要有了一个信任，如果这个信任不在，那最好就不要听，因为你越听越生气。
不要这样说一说的，就这个不是特别的礼貌，我觉得。
不，这是美国实话，就是说，因为你越听越生气。也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对教会的牧师啊，对弟兄姐妹啊，我就是很不高兴啊。我每次去聚会以前我心情还好，我去了回来呢，我就是越来越气。那我给他的建议，我真的是你暂时别去，
嗯，
因为你心里面犯罪嘛，
嗯嗯，
对不对？你不能停止这样对他所说的话有反应的时候，那没办法，你不能叫那个吃苦甘蔗的人不说这个甘蔗曾经是苦的，现在仍是苦的，对不对？那吃甜甘蔗的人如果听不惯的话，你就不要听了。
有时候还要认识的，就吃甜甘蔗的时候你要认识的，那个苦甘蔗也是这个甘蔗一部分。
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故意要求人家，如果认识到他就不会有这个感受，他如果没有
这
个感受，
比如说从我自己经历来说，
嗯，
像我实际上是在文革前期出生，文革后期开始懂事。那么那个时候就读小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嗯，
还有印象当时是怎么样的个革命化的那种氛围、
哦。
那么后来整个改革开放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嗯，
然后到64的时候，我们正在读大学的阶段，
嗯，
就大学差不多毕业的时候，那在当初我们是因为在我们绝对不相信说，
对，
后来会发生这么悲惨的事情。
是，
所以你就经过那段时间以后，你才理解。
嗯，
这个历史是怎么样过来的、
yeah.
那么从60到现在又是差不多20年了，
是
整整一代，实际上好几代。因为比如说当时读初中的读小学那些人，实际上对60实际上也是懵懵懂懂的，因为事情结束以后、
嗯、
他们再也没得到过任何正确的信息。
没错，
所以我接触包括70后的一些人，我跟他们谈过，他们对60也是模模糊糊，就知道有这么回有这么一件事，但是到底怎么回事是一点不清楚。
对，在美国当然你不用自己特别去做这个事情，可是有一些人确实把当时所有的录像、所有的新闻留下来。
对，
那留学生出来第一件事情，当初的留学生了啊，第一件事情给他看，那很多的学生是看得泪流满面。
对，
那天绝对睡不着觉，他说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想，因为我整个对中国的印象全部都转过来，让我无所适从，我一下成了一个孤儿了。现在出来的年轻学生你给他看他还没兴趣看。
所以我出国的时候，我实际上出国比较迟的，但我出国的时候、
嗯、
也可以说第一件事就找那个叫天安门 paper， 就是那个
哦，真的
在网上搜索把它全部打印下来，这是我到美国第一个星期我做的事情。
嗯嗯，
因为我很想知道，虽然我们亲身经历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好多细节啊、
嗯、
好多真相我们还真的还是不知道。
嗯，
所以出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可以说就是这个事。
就网上留言的这个姐妹她也讲得很好，她说你也许认为我可能对这些说中国不好的事情有一些情绪，我很清楚我没有，我也很确认这一点，我只是不知道基督徒真的每天都还在关心这样的事情，满脑子思考这样的事是怎么样不对的吗？那他们是否真的怀着感恩的心发现在平淡的生活中神给普通人的人性光辉呢？啊，我想这是他写这封信一个基本的论点。那我也同意，我相信、这个、
我很同意这个观点，
只是说在这样的立场之下我们仍然需要啊继续谈下去，就是谈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现在比较接近问题的中心，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传什么。
对
啊，是不是？那他在这封信最后他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问题，他说基督会这样做吗？啊，基督会这样做吗？同时他也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的答案啊，他已经讲了，他就说你不要给我一个答案说、我们没有他心，只是一方面介绍中国或者说世界不好的一面，其实大家对中国的发展很给予肯定的。他说现在中国人
说、
他说这样的话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中国人已经厌倦了，这样的解释已经被定义为没有技术含量，真的已经厌倦了啊。但是我还是要和您讲啊，厌倦是一回事，实情是一回事。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别人所厌倦的，可是一点都不改变它的真实性。这个时代的人，圣经说他心蒙了油，耳朵发沉，眼睛看不见， 一个人怎么传福音，他有他的原因。如果主没有跟他们同在，他们也不会这样讲。一个吃苦甘蔗的人传福音，他仍然有许多吃苦甘蔗的听众。也许吃甜甘蔗的人就把收音机关掉了。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像刚才这位姐妹在信里面所说的，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思想，我们前一次的节目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去。他就说所谓人性的光辉面啊，这件事情我们值得到圣经里面去看一看，有没有所谓的人性的光辉面。我们最好的事情是不是也都带着污秽，是不是没有一件人的好处是在圣经里面被肯定的。哎，这个我鼓励，
这个
我鼓励这位姐妹好好的去圣经里面读一读。那当然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这位姐妹做的，而是她提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啊。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个点上能够痛定思痛，因为往往这个就是人不接受福音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那里。福音千年以来被人称为愚昧，你福音传着传着就引人生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在传的时候真的是应该想一想，基督会怎么做，基督会这样做吗？他连续打了五个问号在后面，哎，这也正是我要请您去圣经里面读的。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施洗约翰，我们上次才讲到，他为什么被关，他为什么被斩？
就他
因为他对当时的政权，
对
所做的事情提出严厉的指责。他有没有说过希律王一句好话？答案是很肯定，两个字，没有。
哎，这个时候希律王完全可以说，你为什么看不到我执政的时候建的那么多宏伟的工程，喂饱了那些多百姓？
对啊，你为什么不看我对犹太人还是蛮好的？比拉多每年到了过节的时候放一个政治犯给犹太人呢？
对啊，
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在这个政权底下，你看不见他们闹饥荒，对不对？福音书里面没有，使徒行传后来才有一次。耶稣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不用常常去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里面有瞎眼的、瘸腿的、麻风的各样病症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可是耶稣好像很少需要做这种开粮赈灾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基本上那一个政府罗马政权给人民相当的安定。
哎，当时罗马政权是最强大的一个政权，对不对？
施洗约翰除了对希律王，他对那些兵丁税吏老百姓又讲了一些什么话？他是专挑坏的讲，还是他指出人性的光辉面来传福音？值得去看一看啊。那除了施洗约翰之外，还有主耶稣基督对于罗马政权他说什么？值得去看一看。基督对于当时尤其所谓的法利赛人他说什么？值得去看一看。他有没有说他们的好话？几乎是没有。可是当这个法利赛人像尼哥底母一样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他们确切的生命的答案？有。那他有没有指出法利赛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福音书遍地都是。对不对？
对。
主耶稣直接把希律王叫老狐狸啊，那咱们二三才没讲到那个地步。什么叫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正是针对着社会的负面而讲的，人本性那个全盘的黑暗而讲。
对
啊，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指出我们的虚假来，指出我们的问题来。
对，
传福音绝对不是像传佛一样有所谓的人性的光辉面。如果有所谓的人性的光辉面，我们就是在讲人性里面有一部分是不需要基督的十字架，是不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
对，
这个无论对于福音朋友要入门或者基督徒要往前走，绝对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哎，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信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说当初比如说我们在儒家文化中或者说在共产教育学成长起来的人，往往觉得就是所谓人性的光辉，人人可以成圣。
是。
那我们伟大领袖有一首诗叫六亿人民尽舜尧嘛，那个时候还是刚刚。
六亿人民尽舜尧。
尽全部。尽舜尧，全部能够成为舜尧。
后来再生出来这七亿人民都是什么？
后面那我想也包括在里面了。舜尧的孩子当然还是舜尧。
六亿人民皆舜尧。
对。
七亿人民成禹汤，可以吧？
可以。
对的还不错。
这尧舜禹汤都可以。
那当然，尧舜禹汤过了不久之后，秦始皇就出来了。
哎，所以人人都可以成圣，包括佛家也是说，佛家一到中国也就中国化了，特别是禅宗这一些，讲的是人人都可以成佛。 也可以立地成佛，所以我们往往受的这个影响很深，就是所谓成圣成佛，就是把人性的
光
辉面发挥出来，
让内在的
东西给发掘出来，发掘到极致的话，你就是圣人了，你就是成佛了。那么对我而言，我当初是非常非常幸福在这种说法之下，
是
尽管我承认比如说这进化论不对，承认人有罪，这我都可以接受，当时为什么就是我就放不下这最后一点呢？就是你的人性的骄傲，我认为这是人性骄傲。所以正是这些骄傲使得我们当时在接受着主的时候有很多困难。
那你到什么时候才看见这个圣经的说法是与这件事情相对的？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通过相当程度的反省，还是对圣经做一些学习，特别是能够认识到在到一定阶段，这个具体什么阶段我将不想多说，到一定阶段发现实际上这个世界你并不能全让你自己来掌握，你也并不能全部掌握你自己，你心中的罪啊，你是不能够靠你自己来去掉的。
当你发现说你自己实在是就像保罗的话，在我里边是一无良善的时候，你在做节目也好，我想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也会举一些例子，你就会常常挑到一些社会的黑暗面，人性的黑暗面啊，有的时候是你自己，有很多时候不是你自己，你常常会拿这些东西出来做话题，然后你的话题越来越少，就是所谓人性的光明面。那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你是一种定罪的心情，是让外国人来嘲笑我们的心情，还是这种怎么讲啊，酸葡萄或者是什么？你能够形容一下吗？这个心情跟有什么不同？你明白我的问题？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心情反而更轻松了。
就你说话不负责任是吧？
跟这不是不是。
爱说怎么说？
因为我认识到，我们自己不能去除我们心中的罪，我们靠自己没办法成圣、成佛的时候，
是
你反而轻松，你反而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个主耶稣基督，或者是用我们所有让他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走。
对。圣经里面其实除了来到神面前之外，没有真正的善行。
对，
你必须先跟神的关系对了，你必须先承认自己是一个耶稣基督，需要替你死。什么叫替你死？就是在你里边什么好的东西都没有，在这个社会上真正的好东西是没有的，要不然天国就不需要取代。那绝对不是说哎，这些公益的事情没有它的价值，有今世的价值，有永远的价值
啊、
这两者需要被拿出来对比。主耶稣是一样，你看他责备法利赛人那个，我们就讲一句很不恭敬的话，那个其实是准确的不得了，你要说他尖酸刻薄也可以。那时候法利赛人为什么会这么恨他？就是因为你光挑坏的说，不挑好的说，
就看不到他们人性光辉面。
对，
对， 对，
你就看不见我们的人性光辉面。
对啊，我想他们在社会上可能也是一个
当然
好丈夫啊，或者是一个好同事啊，
好公民是肯定的啦，
好公民啊，或经常是行善事啊，这是不用说的。
圣经就在讲了，人所有的义在神面前像一件破旧衣服，到处都是洞的衣服，没有办法遮蔽自己的黑暗，在我们最高贵的行为里面也有最自私的动机在背后。
哎，这个是我非常的非常的幸福这一点。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你没办法念佛。
对啊，人就靠自己没办法摆脱这些罪，
人没办法抓着自己的后脑勺，抓着自己的衣领把自己提上去，这是不可能的。
对，
对吧？你必须有一个外来的力量帮助你提拔你。可是圣经给我们这个外来的力量的帮助的提拔是先置于死地，
对，
先下去，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像诗歌里面讲的是永远沉沦无望。
如果再插一句的话，要稍微用哲学味一点，就是说人永远是一个有限的存在，你像有限靠自己达到无限是不可能的。可不可以这么说？
是可以啊，但是你这前面一半像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就不愿意讲后面一半，对不对？
对，就是所以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我们儒家是佛教，都是认为你这个有限可以直接的就发挥到无限的，
你可以提现到无限，或者把这个有限
提升到无限。
对， 就把这个有限定义到无限，这就是我们认为甘蔗甜的地方。可是实际上圣经讲得很清楚，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对，我们如果不借助主耶稣基督是不可能到主那去的。
也就是这个原因，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对于人性的光明面其实是几乎是提都不提，这绝对是圣经的传统。
嗯嗯。
哎，好了，白静，我想我们得放几段插播，让听众朋友喘口气啊。待会儿我们可以回来继续讨论下去。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六章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全都渴望行事公正，但这个想法不够强烈，难以坚持。一提到行善，就会倍感悲伤。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本质上，我们是脱离罪的，行为上却没有。主耶稣早已担了我们的罪，但对罪的渴求似乎仍在心中。我们要是还这么对罪念念不忘，行善的意志就会越变越弱了，公义之举也就越来越少了。得救后，追求真良善的心便在我们里面了，但仍无法持续地将它付诸行动。有时我们需要强迫自己做好事儿。不过上帝并不是想奴役我们，这位主人希望我们能完全顺服于他。上帝不会强迫我们，他更喜欢带导与劝说。一旦我们完全确信行善是于己有利的，就只有不断的行善了。好与坏会互起作用。我清楚父亲在心情愉快时会做什么。他会带着我们这群孩子到一家小乡村的商店购买我们喜欢的东西。他会用温柔深情的口吻对我们说话。要是我们犯了错，他还会宽大处理。如果孩子们能做对所有的事儿，让父亲开心，那真是再好不过了。然而，想拥有正当动机而行善并不容易。我们往往会做一些强烈满足自身利益的事，或好事或坏事，或为满足肉身，或为荣耀灵魂。通过行善来取悦天父是一回事儿，然而急着善行想从神那里得赏赐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行善本身就是奖赏，犯罪本身就是惩罚。我们不必多加分析，要开始做公义之事。如果坚持够久，行善就会成为一个人的第二天性了。过度的推理已使得我们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这就是我和凯西的区别。我是个二流的思想家，他则是一流的实践家。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做看呢？一旦我想太多的时候，举棋不定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说。他想太多了，这种男人真危险。这是西泽对杀手卡修斯的评价。一旦我们的头脑过于理性，就很有行动矮子的危险了。如果我们在人类理性之路上走得太远，总会碰上阻碍的。只有全知的上帝能担得起。我们不该在舞台上再扮演上帝，而是开始为他以及天国里所有的天使表演。我们早已自由了，成了公义的仆人。愿我们不再为自己的自由而受困。
他是谁？他将蓝天逐渐收起，却换上夕阳更美丽。他让黄昏逐渐转暗，却露出星星闪亮的眼睛。他送晚风轻轻吹过，世界就坠入梦境里。他叫我心逐渐以为，当深深思想他是谁，我知他离开我心从来并不远，因为他为我舍命恩情。他送晚风轻轻吹过，世界就坠入梦境里。他叫我心逐渐以为， 当深深思想他是谁。他叫晚春卸下脂粉，因为有浓浓的树荫。他为早秋先去薄纱，因为满山的树叶都转红。他为寒冬铺上白雪，复活的生命深埋藏。他叫我心学会等候，因为我明白他是谁。我知他离开我心从来并不远，因为他为我舍命恩情。他为寒冬铺上白雪，复活的生命深埋藏。他叫我心学会等候，因为我明白他是谁。他为两鬓吹上白发，像沾染永远的晨光。他让两膝逐渐软弱，为承载天天永留的平安。他用慈爱遮我双眼，带我入长夜的安眠。他叫我心充满把握，天明必苏醒他面前。我知他离开我心从来并不远，因为他为我舍命恩情。他用慈爱遮我双眼，带我入长夜的安眠。他叫我心充满把握，天明必苏醒他面前。
他将蓝天逐渐收起，却换上夕阳更美丽。他让黄昏逐渐转暗，却露出星星闪亮的眼睛。他送晚风轻轻吹过，世界就坠入梦境里。他叫我心逐渐依偎，当深深思想他是谁。我知他离开我心从来并不远，因为他为我舍命恩情。他送晚风轻轻吹过，世界就坠入梦境里。他叫我心逐渐依偎，当深深思想他是谁。他叫晚春卸下脂粉，因为有浓浓的树荫。他为早秋先去薄纱，因为满山的树叶都转红。他为寒冬铺上白雪，复活的生命深埋藏。他叫我心学会等候，因为我明白他是谁。我知他离开我心从来并不远，因为他为我舍命恩情。他为寒冬铺上白雪，复活的生命深埋藏。 他教我心学会等候，因为我明白他是谁。为两鬓摧伤白发，想沾染永远的晨光，他让两膝逐渐软落，为承载天天永留的平安。他用慈爱遮我双眼，待我如长夜的安眠。他叫我心充满把握，天明必苏醒他面前。我知他离开我心，从来并不愿，因为他为我舍命恩情。心充满把握，天明必苏醒，苏醒他面前。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今天白健和我在节目里讨论一位年轻朋友从国内的来信，他对于我们在节目里面用许多国内社会比较负面的事情来传福音，感觉到有点疑惑。那我们在前一半的节目花了不少的时间来说这个节目本来的设计以及我们传福音的一些原则。白健，你还没有想起来什么补充？我看我们今天这样谈下去，这个圣经是查不成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再往这方面谈谈吧。因为确实当我们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和真正到了这个社会上，差别是蛮大的，观念上的改变也很多。可是除非你身历其境，要不然这种观念还不是这么容易沟通，很容易造成误会的。比如说吧，你到休斯顿下了飞机啊，你绝对可以一句英文不会讲，在这过十年自己有自己的生意，绝对没问题。
嗯嗯，
当然你生意不见得做得好，可是是不是一定要讲英文才能活得下去？不是的，我们这个中国城的路牌都有中文的。
对
啊，在美国有许多的西班牙人不会讲中文啊，不，西班牙人不会讲英语。对，中国人还算是好学的，中国人多少会讲一点英语。
哎，有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在语言学校里碰到到美国十年了、十几年了，孩子也生了，然后长大了，然后他才想到到语言学校来学英语。
是啊，下飞机之后很快，你过日子，你的生活、言行举止、态度、与人相处。很自然就变成一个人怎么样在这个所谓民族的大熔炉里面与各国的人，白种人、黑种人、美国人，在一个社会里面和平共处，而不是说在外国人面前怎么保持中国人的形象，或者把伟大祖国的光辉在这个地方发扬光大。就好像姚明打球，是不是奥运上他代表中国队打球，可是平常他是代表休斯顿的。中国人在这边看球的时候还有一点想说，哎，你看姚明替中国人争光。美国人看球不是这么看的，他虽然没有忘记姚明跟成龙一样是中国人，可是呢，你不管哪里买来的球员，非洲来的也好，中国来的也好，是替我们休斯顿打，是替我们火箭队打的。
对，
对不对？这是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就像我们在上海过日子一样，好多人里面，大家每天在这边忙忙碌碌的往前面走，你就逐渐逐渐呢，对于那个外国人在看我们，外国人在听我们，这个当你在国外的时候淡化的蛮快的。
在国内是特别关心美国人怎么说。我实际上我们在这还得说明一下，就国内的比如说广播啊、电台啊、 对他们来说往往是非常神圣的一个事，就是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去碰的。
哦、yeah,
你如果要去碰，有个至少得从政府机关出面，然后如果电台啊电视台，这是属于党的喉舌，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
对，传基督的福音节目也是一样，传统的教会认为你非得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字正腔圆，圣经括的一个字不错，绝对不能在节目里面开玩笑。
那完了完了，我根本就不行，我讲普通话怎么办？
这些事情啊，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往往不明白。像我小的时候，我认为美国的这个年轻人啊不正经啊，太随便。
不要是你小时候认为，就是我出国之前我还这样认为。
你穿一个牛仔裤。嘴巴里嚼着这个叫什么口胶是吧，
口香糖，
口香糖到底算是什么嘛、到了这边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要嚼口香糖。他不是因为这样嚼起来拽，也许有少数的人是这样，但是在这里绝对没有人这样想，他嚼一个口香糖因为这样嘴巴里咬个东西很拽很神气，没有这样的思想，一点儿都没有。
没有，
美国人吃口香糖嚼口胶很简单一个原因，人与人在一起啊，要彼此讲话，讲话的时候最不愉快的事情就是你嘴巴里有气味，如此而已。他根本就是一个在替别人着想的一个规矩。
对，
所谓牛仔裤呢，真的是粗布裤子，
对，
他不怕脏，对，不怕脏不怕洗，对不对？哎，你讲得很对，就是劳动裤。
对，
当初要是有这玩意儿呢，咱们毛装就是选的牛仔布做的，你晓得吧？当初就是卡其布，现在的卡其布就成了高级东西了。
以前我小时候那时候工人的地位还是很崇高的时候，那所谓的工人穿着回去呢，回来那种卡其布的工人装，我们就都羡慕的不得了。
对啊，对啊。那现在这个牛仔布产品，你当然可以把它商业化变得很漂亮，可是它本身代表美国文化的朴实。那确实你在街上看，大部分，比如说你在大学里边。那很多人他就是这么两条裤子穿四年呢，
对呀、
他真的是如此，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这个东西不怕脏嘛，然后大家已经接受了，就像从前在中国穿这个工人服一样的，
对，
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从国外看起来，你觉得他好像，你知道吧？
很酷了，是不是？
哎、实际上
有外国情调，
对，原来并不是这样子的。
对，哎，再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像麦当劳的这个快餐一样。
是
在美国就相当于这个麦当劳快餐就相当于国内的包子店啊早餐店一样的，你就进去吃个包子赶快吃两口赶快走了，但是很少有人说在麦当劳里面请客的，对不对？
没错，
谈生意也不能跑到麦当劳去谈生意。
没错，我都没这样想。
但是麦当劳到国内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变成高格调的东西、
高档位的东西是吧？
对了，据说也在麦当劳里面举行婚礼的。
哎呦那在美国这个要真成新闻了。
你就像在早餐部在包子店举办婚礼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一样的。所以这个隔着文化看隔着地理看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啊。
对。
但是我想我们啊年纪也稍微有了一点啊，今天从中国来到美国回头看中国，我们也有这个权利有这个义务要去问一问。而不是说在挑中国的短处，是不是有多少的青年人沉迷在网络里边？韩剧是不是带给人许许多多的这个错误的思想跟方向？那当然是有啊。
对，所以我们的节目可能有时候不中听，就是往往戳穿人的那种迷幻了。我们直面这种人心中的罪，我觉得
也没这么严重啦。但是我听了他们这个几个年轻人讲到这个韩剧啊，讲到网络啊。这个我确实在今年跟新生传道的时候我有一个蛮重要的重点啊，就是
蒙哥也想去看几部韩剧，对不对？
啊，我没有去看几部韩剧我还是没这个时间，听说看了很要花很多时间看的。
那当然，
我确实在跟这个留学生提醒啊，人生不是韩剧啊，因为这个听他们讲的韩剧大部分都是美满收场的，对不对？以前我们传福音是讲人生不是肥皂剧啊，那肥皂剧在美国的这种东西现在国内不太看的，那你现在要跟他讲人生不是韩剧，我也需要提醒年轻的朋友们啊，在美国你可能刚来的时候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位，是不是？ 工作绿卡，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你的婚姻。除了耶稣基督对你灵魂的救恩之外，除了认识神之外，再数下去排下来就到了你的婚姻了，你的家庭。在这里两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他要么是你的天堂，要么成了你的地狱。
嗯，
你没有出路的，你没有出路的。可以说无论是六四以前六四以后，在北美在海外打天下的这些夫妻啊，我还没有遇见一对，我一对都没有遇见过，是两个人啊，就像这个恩恩爱爱啊，呵呵呵啊，而且可以说百分比非常非常的高，大家都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个很严重的问题根源是什么？因为他太过于相信人性的光明面，他太过于迷信婚姻，他不晓得婚姻的本质是什么，他不知道当你们两个在这个世界上，就像美国人当初到了西部拓荒是一样的。
对，
只是你的牧场很小，就是你家的后院子，门一关谁也不会来找你，你也没有人可以找，你们两个去过日子吧。这个时候你对于人生，你对于人性，你对于我们从前所憧憬的一切，要是没有一个深刻的反省，你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
嗯嗯，
迟早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你的工作、你的健康，要让你逼着你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请问你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在人性里面还有没有所谓的光明面，还是像圣经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日光下所行的这一切到底有什么益处呢？
对
啊，这是我们在北美做节目的时候一个深切的体会。那个甜酸苦辣的甘蔗啊，还不只是对着中国共产党讲，美国的资本主义比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啊，那一点都没差。
对，
他有他非常非常要命、非常非常糟糕的地方。但是我们讲到最后都不是在讲这些，而是我们必须诚实的面对人生、灵魂的问题。除非你已经信了主，要不然你的灵魂是在睡觉的，对不对？你根本不认识自己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对，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在听的话，我问你，你的灵魂到底怎么回事？你认不认识你自己的灵魂、你妻子的灵魂、你儿女的灵魂？你所看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追求的这一切都不算数，你里边真真正正的景况有一天要在神面前显出来啊！我们只是借了很多的例子，希望能够凸显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呢，不要被外面这个甜甘蔗的假象所迷惑，不要以为你的人性还有什么光明面可以去发挥。Yeah, 那可能直到那一天，直到你对这件事情深有体会啊，啊，你是不容易听世外桃源的节目了。
哎，说句不中听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尝过苦甘蔗的话，虽然在尝甜甘蔗，我们想到可能某一天那甘蔗还会变苦。
这就是了，这就是了。这
但是尝过甜甘蔗的人，可能从来不相信某一天还有苦的甘蔗。
没错啊，没错。
当那一天到来时，你可能会哎呀，真的有这么回事。
对。对，但这个苦甘蔗不，有的时候跟党、跟人民、跟国家没什么关系啊。
另外，我说我们并不是说希望你吃苦甘蔗，我没这个意思。
就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的，
对
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教会，而在网上呢，它必然与你的社会、你的国家、你的政府、你的民族、你的文化发生关系。
从另外角度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对这些做一些批评性的语言也是我们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做这种说法的。
对，他也有把收音机关掉的权利。
对，好，我们今天可能就到这儿了。
哎，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